川普与克林顿之间这场漫长而充满争议的竞选星期二迎来高潮，全美各地选民前往投票站选出下任美国总统。今年美国大选除了将选出新总统之外，新一届国会也将诞生。美国之音国会山记者为您现场报道。大选投票日，谈美国大选与美式民主，专家试点为您分析今年大选争议及其后果。中国时间11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全美各地的选民星期二投票选出下任美国总统，两位总统候选人也在纽约投下了他们各自的一票。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临近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的富兰克林郡，选民们迎着日出抵达投票地点投票。俄亥俄州是竞争最激烈的战场州之一，这些战场州的选情可能将决定下任总统之位的归属。川普与妻子梅拉尼亚周二前往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投票站点投票，川普在那里与其他选民寒暄，并且从投票地售卖糕点的孩子们那里买了一个小点心。
我不紧张，很兴奋，这是绝佳的机会，每个人都怀着无比的热情参与投票，你能看到这种热情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
在周二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时，川普形容此次总统竞选是了不起的过程，他在这次选举中看到了众多美国民众壮志未酬的豪情。前国务卿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来自主要党派的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于周二一早上在她位于纽约的寓所附近的一处投票地点完成了投票。此次大选的获胜者将取代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成为美国第45位总统。奥巴马是克林顿的坚定支持者，由于受到美国宪法中总统任期不得超过2届的约束，奥巴马将于明年1月20日离任。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弗兰克林报道。
星期二是美国的投票日，川普的竞选团队指控内华达州克拉克郡将几个提前投票站的投票时间延长了2个小时。他们请求内华达州法院签发命令，将那些选票与其他选票分离。内华达州的一名法官后来驳回了这一请求。内华达州是本次总统大选中争夺最激烈的战场州之一。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两位总统候选人今天都在纽约投下了他们自己的选票。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纽约在投票日的情况。方冰。
平常您好，我现在就在纽约中国城孔子大厦的这个投票站前。那么据了解呢，今天这个投票选民的投票呢已经创下了记录。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再来给你们介绍。现在呢，先请你们看一下我们做的报道。
选举日早晨，纽约中国城孔子大厦投票站，多数为华裔的选民踊跃前来投票。一头白发的金杰村老太太投完票出来，告诉记者，他一早起来就想着投票这件事。
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总统啊，今天还有我不知道，原来还要选那个法官啊，还有很多，所以我问清楚才选的。
啊啊啊！
不是乱来的。
你选谁？
很认真的，很认真的。
当被问到选了谁时，他说：“
你看我的样子，像要上要选谁呢？”你看我的样子，
希拉里了。
当然呢，我没有冒险精神呢、我选了别的人，我还不知道他是怎么样。
跟纽约市其他地方相仿，这个投票站民主党籍登记选民占绝大多数。玛利亚说，她刚投了希拉里一票。
We need to take control.
我们要让能把我们国家变为我们少数族裔、妇女适宜生活的人当总统。我们需要有人捍卫我们的权利，捍卫我们的权利。
Defend our rights.
为方便华裔选民，投票站放置了许多中英双语的标识。陈宽担任中文翻译已有10年。
Yeah, 好多好多都需要帮忙，尤其是啲老人家。
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共同监督着这个投票站的投票。投票站负责人是共和党籍的郑先生，而担任民主党代表的林建宏则在那里帮助选民解释选票上民主党候选人的位置。根据已登记两党选民的数字，纽约州第65选区民主党州众议员候选人牛玉林基本稳操胜券，但他仍一早就在投票站外拜票。牛玉林表示，当选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推动州议会的道德改革。
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纽约州需要有一点改变，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啊，钱是要怎么样花的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可以看得很清白的州议会。
美国之音方兵张真，纽约中国城报道。
来了，准备走了。
下面呢，我们请这个民主党籍的社区领袖于金山先生来给我们介绍这个投票站今天的最新的情况。于先生，今天这个投票情况怎么样？
今天天气大帮忙，天气非常好，像春天一样，所以呢，今天的投票率非常高。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呢，已经打破了这个以前奥巴马总统选总统的时候的这个记录，相信到今天晚上会打破一，冲向一个新的高峰。那么我们华人的大票仓呢，有这么良好的表现呢，我想可以感到很安慰，也可以表现出我们华人在政治上的觉醒跟力量。
于先生说的大票仓哈，纽约市一直是民主党大票仓，这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别的党打不进来？那么究竟是因为政策还是理念的原因？能不能介绍一下，解释一下？
纽约市特别是曼哈顿，是这个民主党根深蒂固的地方。是民主党比共和党的条件要好吗？我想不至于。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基于现实的原因。虽然说有一部分这个参加民主党是根据他的理念，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因为有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纽约市特别是曼哈顿区呢，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参众议员或者任何的民选代表，所有的市议员、州议员、国会议员全都是民主党籍。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平民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找到民主党的这个民意代表来帮忙、来申诉来为我们这个争取我们的权益。如果你是共和党的话，那么你可能常常就是投诉无门、四处碰壁，但是你是民主党的话，他一定会对你伸予这个协助之手。那么在初选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初选呢，有的时候比普选更为重要。民主党内的初选呢，如我们华人呢，能够在这个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之下呢，集中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呢？哪一个候选人就会将来会我们尽他的所有的力量。所以呢，有理念，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有实际的需要，因为民主党有一个服务的一个结构在那里，而共和党缺乏的就是这个。
谢谢你，于先生。看来这个要做到这样子，还是要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来做这个基础。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会到喜来利的这个大选业的总部来继续的为大家报道这次大选的结果。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目光转向俄亥俄，战场州俄亥俄选情关键。今天俄亥俄的投票站开放13个小时。州务卿哈斯塔德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严防舞弊及黑客攻击。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州府哥伦布的投票站，下面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是在哥伦布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个投票站，现在我们就到这个投票站里面去看一看。今天呢，在俄亥俄全州一共是有将近4300个投票站在开放。那么从早上的6:30到晚上的7:30，您都可以来投票站来投票。那么只要在晚上的7:30，您站到了这个投票的队伍里，就可以保证您今天可以投上票。那我们看到选民呢到了这个投票站里面啊，首先他们要跟这个工作人员提供他的这个身份证号或者说他的这个驾照来核实他合格的选民身份。那么在核实了选民身份以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排队来去这个电子的投票这个投票机上来投票了。我们看到现在我手里呢拿到的就是一张这个选票的样本，上面有各个的这个候选人的名字。那么您在这个电子投票机上呢看到的内容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针对 对之前有的候选人对这个选举舞弊以及这个黑客攻击提出了一些质疑。昨天的这个州务卿哈斯塔德也是表示呢，所有的俄亥俄州的选票都是有纸质版的这个存档的，而且呢，所有的这个电子投票机啊，它都是和互联网是不连接的，所以受到黑客攻击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小。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俄亥俄的选情方面呢，川普是领先克林顿还有2.2%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在俄亥俄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些支持川普的选民。下面呢，我们就来带您到这个俄亥俄州的门罗县来看一看那里的选民为什么支持川普。
与西弗吉尼亚仅隔一条俄亥俄河，作用便利的陆路与水路运输。上世纪下半叶，俄亥俄门罗县的制造业兴盛了几十年，而现在这里的失业率达到 10.2%， 是全州最高。在七号公路上，奥梅特铝厂延伸出数英里长，这里曾经年产铝材近300万吨，雇员达到2000多人，超过门罗县人口的1/10，而如今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奥梅特工厂在2013年关闭，这给当地造成了深重的打击。
It's an enormous impact, you know, especially in a small community. Everybody has ties here, whether it's a
影响非常大，尤其在这样的小型社区，即使你自己不是员工，也肯定有亲戚或认识什么人在奥梅特工厂工作。对社区文化和人们的感情来说，都不好过。
工厂关闭的原因出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国际供给大过需求，导致价格下降。奥梅特的盈利无法继续承担人力及能源的成本。2000年，美国的铝材年产量是3700万吨，到2015年产量下降了60%。而同一时期，中国铝材产能增长了12倍，如今占据着55%的国际市场。全球的铝材产量超过了需求，铝价一路下滑。
没人支持倾销。在工业发展方面，人们都希望有公平的机会。
紧邻着俄亥俄河的地理位置以及低廉的能源价格，都为门罗县的制造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面对着中国低价出口铝材等等的压力，门罗县的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改善民生和就业。
Monroe County, there's an industry there that has been drastically impacted, and so I think the challenge that we have
在门罗县制铝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当一个产业的工作出现流失，我们如何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培训他们，让他们进入正在扩张的产业？我们看到了页岩气产业的工作机会在迅速增长。
Booming jobs there.
门罗县坐落在尤地卡和马塞勒斯页岩区域中心，油气开采企业近几年进驻门罗县。在昔日的奥梅特旧址上，几乎看不到制铝厂的规划，新的开发商正将旧厂房拆平，希望油气相关产业早日进驻。
之前所有的厂房都是这样的，你也看到了，现在是那样的。
已经有油气公司来这里储存器材和钻井所需的沙子。斯波塔斯相信，假以时日，天然气产业会带来制造业的复兴。
但那些都是暂时的，为天然气铺设管道是长期工程。我看到了短期的油气生意，但我还看到了长期的制造业生意。
哈蒙则相信，全球化和自动化的趋势无法逆转，传统制造业无法满足充分就业，需要寻找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我相信制造业会回归，但工作岗位不会像上世纪50-60年代那么多了。
虽然门罗县对油气产业的前景相当乐观，但州政府希望吸取依赖单一产业给门罗县带来的教训，发展多元化经济。
I think we need a balanced economy.
我们需要均衡的经济，我们需要制造业的工作，需要农业的工作，需要金融服务业、生化领域、高科技的工作。
就业、经济，这也是总统选战在俄亥俄的主题。门罗县倾向于支持川普，不难想象，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之类的竞选口号，对这里的选民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What I see right now is the need for jobs, healthy economy.Effective trade, oil.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工作，是健康的经济，有效的贸易。 油气产业的发展，我会选择共和党的候选人。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莫根生卡拉俄亥俄州门罗县报道。
好的，来自俄亥俄州更多的消息呢，我们会在之后的特别节目里给您带来更具体的报道。好的，现场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卡拉在俄亥俄州的连线报道。
作为战场州的维吉尼亚州呢，是今年大选的焦点。这个州的选举结果对于希拉里和川普来说至关重要。现在投票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看一看那里今天早些时候的投票情况。魏之你好。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个投票站。那这个投票站今天早晨6点开门，到现在已经11个多小时了，而投票工作仍然在继续当中。那今天这个投票站排队的结束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7点整，工作人员说只要在7点之前来排队的人今天都可以投票。而在投票结束之后呢，他们还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整理数据，然后去做这个善后的工作。那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一天。那投票者呢，就是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中心图书馆的大门走进去，然后穿过走廊就可以到投票区了。那现在呢，就通过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今天投票的情况。
位于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投票站前，选民络绎不绝。虽然投票站早晨6点开门，但有人早晨5点半就赶来排队。凯文·弗拉金是这个投票站的负责人，他说早晨9点之前和下午人们下班的时候是投票高峰期。
我觉得任何总统大选都有很多人出来投票，这次也是一样。跟2012年相比，我觉得这个投票站的情况比较相似。我们到今天结束才能知道结果。根据早晨的高峰来看，我觉得是相似的。任何总统大选的投票人数都有比初选或者总统初选多，所以我觉得这对总统大选来说挺典型，投票人数挺多的。
虽然有提前投票，但许多人还是等到了最后的大选日。
我觉得能参加真正的大选日很棒。
每个选民进入投票区都要先用带照片的身份证件签到，然后领取纸质选票，填好后再提交到投票机上。纸质选票会保留下来备案，以便今后核实。前来投票的人有上班族、老人，也有小孩跟着家长来看热闹。11岁的沃尔夫冈金杰就跟着父亲来投票了，他对投票有着自己的见解。
I think it's pretty neat, yeah.
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我爸爸是对的，电子投票机太容易被侵入和篡改，我觉得纸质票更好。
他的爸爸史蒂芬金杰把票投给了川普和共和党议员们。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得走不同的路，现在很糟糕，国家很腐败，我们得摆脱那些银行家和华盛顿的精英们，他们什么都不为我们做。
而有一半中国血统的阿里尔玛·圣克莱尔王则是克林顿的支持者。
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不能让一个根本不符合标准的人来领导国家，特别是一个自己的买卖都管不好的人，他怎么能真挚诚实地领导国家呢？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投票站的投票工作呢，正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但是今天早些时候，在维吉尼亚州的其他地方，还有包括在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市，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呢，都出现了这个投票机偶然出现故障的报告。那相信当地呢也是能够及时的采取措施，保障投票工作的顺利进行。主持人，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维吉尼亚州的连线报道。下面把目光转向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州呢有大量华裔选民聚居，美国之音驻加州记者李爱琳在投票站就采访了一些选民，下面我们看看他稍早的报道。
各位观众您好，我在南加州的圣盖博选票所，这一区华人很多，全美有英语理解问题的选民，加州占于最高比例。
我们今天竞选人的任务就是过来这边投票的地方，观察一下投票的规矩，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选民有没有一些问题，在跟他那些 poll worker 谈话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或者看一看有什么选民比较多一点语言需要，或者会有什么问题，或者的规律过得怎么样之类的东西。
这区的选民中有哪一些人有困难理解英语？
大多数有困难理解英语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或者新移民，或者移民了这边过来这边比较久，但是还没有机会去学英文的一些老人家，或者老移民也是比较有困难的。在里面我看到的就是比较多都是老人家，然后说中文、广东话跟国语的有需要 language assistant 的都在里面，然后有一些就是韩语的，有一些就是国语不是 Spanish。
美国选民今天将投票选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么未来的美国总统将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是否会继续执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我们知道在这次大选当中，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对华政策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啊。那么你人在国务院，可以说接触到了很多国务院对于这次大选的回应的第一手的资料，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根据你的采访和观察，美国未来会采取怎样的对华政策？那么美国在过去几年所采取的这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好的，美国的外交官呢是为国家做事，所以在这次总统大选当中呢是尽量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那么在一言一行当中都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那么在私底下呢，我跟国新克里的几个幕僚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谨守分寸的，不会说出那个超越过分的话。那么他们强调一点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呢要具有延续性，还有让盟友知道说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也就未来四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还有对亚洲政策走向如何访问了几个专家，有支持两党的，有支持民主党，有支持共和党的，做出了采访。他们一般是认为说，目前美国呢花很多的人力还有资源在反恐还有在叙利亚问题上面，在打击这个暴力恐怖组织上面，不过呢终究来说，美中关系呢，不管是谁当家啊，在未来四年都将是数一数二的问题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其中我采访那个专家，他的名字叫哈利·卡扎尼斯，他是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一个国防政策项目的主任。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I think no matter who is president, China.
不管谁当选总统，我认为美国对中国政策都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首要议题。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基本上他将强化现行的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或者所谓的转向亚太战略 2.0 版本。如果川普当选，他似乎是一个偏好大国政治的人，他会走实际路线，很快专注于如何处理好美中关系。我认为他将向中国递出橄榄枝，不过同时也会从一个强国的立场与中国交往。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国青呢，他其实人目前并不在美国国内，他在哪呢？他出国访问，他目前是在新西兰州还有在南极州这样出国访问。那我们知道，因为在投票日当天还有接下来几天计票当中呢，那个国青出国访问来避开卷入这国内政治并不罕见。那国务院今天也没有简报，因为一方面国青出访，二方面大家其实都很关注投票的情形，还有接下来几天选举的结果如何。另外一个比较令人关注的瞩目的问题叫 TPP， 它也就是中文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那我们知道川普还有希拉里克林顿呢，在这个选战当中呢，对这项协定呢是采取比较批判性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这个会让美国人民呢是丧失了这个就业机会。那么所以我采访专家当中呢，他就预测说，如果是民主党的希拉里来当家，他可能会运用他的政治资本来说服民主党人来就 TPP 的其中一些条款来采取修正，因为他其实本来是支持 TPP 的，那么他可能会说服这个民主党人来通过在国会通过这个 TPP 这个条款。那如果是川普的话呢，他可能更加着重在和亚太盟国或是几个国家之间的双边的贸易关系。
好的，谢谢荣香今天来到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专家试点为您回顾这一次竞选及其当中的一些问题。权力过渡进程已在白宫开始大规模的总统交接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幕后悄悄展开。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 谁将入驻白宫掌控国会，历届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今天是美国大选的投票日，2016年总统竞选落下帷幕。现在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审视这次充满争议的竞选，同时呢，也对这次竞选中出现的一些引人关注或者说令人不安的问题做一点反思。今天参加美国观察专家试点节目的嘉宾呢，是美国克莱蒙德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裴敏欣教授。裴教授您好。
您好。
裴教授，大多数美国选民呢都在今天投了票，被很多人形容为恼人的竞选呢终于结束了，目前正在紧张的计票，现在谈结果好像还有些为时过早吧，裴教授。
一点不错，因为美国它那个选区横跨就美国大陆横跨3个时区，最后开票像加州要晚上8点，就等于东部时间11点才结束，然后你如果要加上那个阿拉斯加、夏威夷，要所有票都计起来的话，那恐怕要等到明天，至少清晨。这如果说许多关键州他们的那个就是说两个选举人之间的差距是很近的话，那就很难讲，就是甚至到明天中午都还很难有就是说出胜者有胜者出局。
好的，那么看来呢，现在就说谁能入主白宫可能有些太早，像您刚才讲的那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分别预测一下两位候选人当选的前景啊。我们先来看看希拉里克林顿，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那么美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裴教授。
对，根据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最终结局呢，今天恐怕今晚都不能知道，但是就是根据美国，他因为有4600万选民已经是提前投票，这差不多是美国1/3到40%的选民已经投了。那么根据就是说，这个投票那个结果呢，希拉里现在是稍微领先一点，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州，所以也有可能就是今晚也能知道啊。那么如果希拉里他当选呢，他面临的一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一起来治理美国。因为这次那个选举结果呢肯定是很近，至少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是反对希拉里的，那么他针对这个局面他怎么样来有一个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和对方反对派一起合作来共治美国。因为美国他有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根据过去8年的两党合作这个就是不光彩的记录来看呢，就希拉里也可能面临着至少是4年无所作为这么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就是很让人失望的一个结局。
那么也有人担心呢，说克林顿的邮件门事件呢还没有完，说川普的支持者们也这样认为，说邮件门的要害呢不是说使用了私人的电邮和泄密，而是克林顿团队删除需要送审的这个电邮，从而呢阻碍了司法公正。他们说如果克林顿胜选，一个面临司法调查的这个总统呢就随时都会引发美国的宪政危机。那裴教授您有这种担心吗？
我对这个担心呢就是说可以这么说，技术上来讲呢我并不担心，就是说像司法部特别是联邦调查局，他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很大的人力跟时间来调查，他这个结果基本会被推翻， 我比较担心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因为共和党他肯定会控制至少是下议员，那么下议员呢，他有调查的权利，他可以通过举行国会听证，成立特别调查小组来不停的调查，那么这样呢，就是使克林顿他就是疲于奔命来处理这个调查的事件啊，并不能有其他的时间来真正所谓来治理美国，制定政策，这是我最担心的。而且他不仅仅是会邮电门，他可能会还会调查克林顿基金会，因为这两个是克林顿这次竞选当中被暴露出来的最弱的地方。
那么克林顿胜选，如果克林顿胜选呢，他还需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认为川普可能不一定会体面的认输，就是说万一出现了2000年大选争议的那样一个局面，那么人们预计说川普可能不会像当年的民主党候选人戈尔那样有风度吧。那裴教授您看呢？
对，这个前景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川普他自己到昨天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公开站出来说我一定会接受大选的结果。如果那个大选你要看就今晚或是明天清晨揭晓的那个结果是如何，如果说是他那个克林顿是绝对压倒多数，就是说在赢了2/3左右的选举团的票，那么就这没法争。如果比较相近，就差那么一个州两个州，那川普肯定会出来就是说挑战，这里面出现这坐票问题啊，这和其他许多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讨厌问题就是说，像上次就是2000年佛罗里达那个选票之争，最终是由最高法院5-3、5-4决定的。现在最高法院只有8个人，如果出现4-4的情况，那就更糟糕，连法院都没法解决。所以这是就是说许多人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审视了如果克林顿当选会出现什么局面。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如果川普胜选，那么美国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这种结果呢可能更复杂一点。我们先从国内来看吧，裴教授。
川普如果胜选，第一要看就是说今天晚上是否民主党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如果民主党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那么就是说川普能做的事情就会少很多，因为有一个对他的权力运用的限制。但是就是说如果川普真正进入白宫，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谁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至少就是说他会跟那个现在那个现状是很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局外人。他要进来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就局内人是没法预料的。所以呢我说我认为是从现在来讲是很难预测，但是根据他所宣布的一些政策来讲，那肯定是就是说他要国际外交上是要搞孤立主义，在贸易政策上是要搞保护主义，那么这两个是就是说是跟目前美国的政策是完全不一样。
好的，那么许多人都这样认为，说如果川普当选呢，正像您刚才预测的那样，就是说一切呢都可能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川普崛起的这种川普现象，更不能忽略呢川普异军突起他背后深刻的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根源和这个强大的民意，对不对？您看裴教授，您怎么解释川普现象？
对，川普本人并不重要，川普主义或是川普现象值得深思。因为这表明就是说美国的民主体制已经是不是说病入膏肓，它已经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我的分析呢从两个层次来讲，一个就是说川普现象说明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已经出现了根本上的动摇。一是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川普现象里面有很强的种族主义色彩，这说明就是美国自从南北战争，100多年之前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美国种族主义这么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传统中产阶级的消失，这是动摇了 美国执政的基础。那么从政治层面来讲，就是说美国的政治机制出了很大问题。一呢，就是说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群众是脱节的。因为美国政治精英过去几年来，他做的就是过去差不多二十几年来，他们都是玩所谓金钱政治游戏，他们依靠的是富人提供钱使他们竞选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么这样呢使他们就是不顾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利益，所以呢这次投川普至少我看有一半人是他并不是说是支持川普的种族主义，他是支持川普要来反对政治精英这种意向。那么第二就是美国的政治机制出什么问题呢，他就是说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那个差距越来越大，所谓两极分化问题、极化问题。那么在过去就是差不多有二十多年，这是九四年开始的，这就出现一党胜另一党是不会认输，那么他们通过美国三权分立可以各种细节上来使对方没法执政，这样呢就使得美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基本处于就是在国内问题上基本处于瘫痪，所以过去奥巴马四年他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就是因为共和党控制国会就不让他做事情，所以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呢，它会使美国的这个民主机制没法进行就是说治理国家这么一个根这个很基本的这么一个履行这么一个很基本的职责，这是很让人担心的，而且这今天晚上就今天的选举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么我们也在这一次竞选当中呢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川普呢他得到了许多下层民众，白人，我是指白人下层民众以及呢草根阶层的这样一个强烈的支持。您刚才提出呢，这个他们跟精英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那么有人把这种现象呢称为民粹主义。那么民粹主义，您认为这种情况在这次选举中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对，民粹主义就是一个就是利用一大就许多人普通民众对精英的不满，来就是说发动一次所谓反精英的运动。但民粹主义它基本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所谓泄愤发怒，就是泄怒的这么一种机制，它没有一种可执行的可行之有效的一个政策，因此也许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川普呢是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是民粹主义的终结。因为如果川普真正失败了，那说明美国的民粹主义也许就是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市场。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剩下时间呢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那么您跟我们说一下，这次选举呢，有人说是标志着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式民主的一种衰退或一种衰落。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您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对，民主的衰落并不是说是从这次选举体现出来，可以说那个民主真正的衰落恐怕就是在就是这个世纪的前五年吧，就是2000那时候就是说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后，你看出就是说在美国来讲，就是他在他犯了一系列的政策上的错误，入侵伊拉克等等一系列，然后呢他又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那么最主要民主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问题。
好的，
他反对全球化，所以这就是说并不是今天的问题，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好，我们感谢裴敏欣教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专访，专家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大选日，我们来到了马里兰州的一个投票站，来一起看看选民投票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看待选举制度。
What we do is they come in, they check in, they get their VAC, their voter authority card, they bring it to the ballot table, they get their ballot.They go to a booth, or if they need assistance, they go to the BMD, or one of these nice handicap areas so they can sit down.
But this machine, all it's doing is printing what people want to put on their ballot. This machine doesn't count a thing. And they put the ballot in, it comes out all printed, and then that same ballot can go in that scanner, in the same scanner.
So you just circle in what they want in the box. They vote. They get in line for the scanners that scans their vote.
We don't show ID. That's up to the registration. If they're registered, then they're in our machines. If they're in our machines, they vote. And they are signing on that piece of paper that they are an authorized voter.
What if a non-citizen trying to vote?
It's a federal felony.
It's not about politics. It's just about,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democracy. I feel that's one of the best forms of government because people have the right, the voice. It's not about politics. It's not about what side you're on. It's about giving someone the voice so they can vote. That's it. More people voting, the better.
I'm very proud of our system. It's not perfect. Does it get better all the time? That's the whole idea. And hopefully, you know, we recognize over 200 years, we're all immigrants.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要新闻。全美各地的选民前往投票站，选出下任美国总统。在纽约中国城投票站，多数为华裔的选民踊跃投票。
在大选年，人们的焦点往往是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但是其实在大选前的几个月，总统交接的准备工作已经在展开了。我们一起来看克雷特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We have chosen hope
over fear. 美国的总统过渡交接要确保国家治理不出现中断。斯蒂芬·韦恩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
Yes, and the whole idea of the transition.
总统过渡的整个理念就是，过渡到胜选候选人的政策方向时，要保持稳定。
公共服务伙伴组织的总统交接中心在协助今年的候选人做好从胜选后首日就能治国的准备。
总统交接总是涉及面广，过程复杂。这个期间对国家来说是一个脆弱时期，但是我们觉得如果管理策略得当，总统交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政府可以更有效率。
参与总统交接的团队会搜集信息，筛选新政府内阁和其他政治岗位人员名单，并且与白宫协调合作。交接过程的设计机制就是不受竞选期间敌对情绪的影响。
选举让人们产生分歧，但是选举结束后，大家就得团结起来，政府仍然要运作，民众仍然需要政府的服务。
一个平稳的过渡也意味着各个机制运行良好。
所以帮助新任人选接任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不喜欢他，没有投票给他。
韦恩说，2008年从共和党人小布什总统到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的那次过渡交接是最好的一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及其团队在那次交接中受益很多。
我认为这确实反映出奥巴马总统及其团队决心秉持专业精神并践行民主的承诺。
国会于1963年，也就是肯尼迪总统时期，通过了第一个总统交接法，但是由于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来林登·约翰逊接替总统职位并赢得大选，第一个正式的总统交接程序直到1968年尼克松成为总统时才发生。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有专家表示，目前使用的投票机很容易被做手脚，一些研究者开始研发难以被黑客攻击的投票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在下次总统大选中投票的选民，他们可能就会用上这种投票机。
这只是研究用的原型机，真机不会用这种廉价的喷漆胶合板组装。
戴恩·瓦拉赫是莱斯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教授。瓦拉赫教授从基本原理开始逐步研发这款新型投票机。他说，这么做的原因是当前投票机使用的许多系统都很容易被黑客攻击。
当你使用没有纸质记录作为备份的电子投票机时，如果这些机器被攻击了，那问题就大了。
但许多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替换现有的投票机，因此瓦拉赫教授与他的同事们正在研发使用低成本系统以及在市面上易于寻找到的部件组装而成的新型投票机。
一个廉价的喷墨式打印机和一块平板电脑，两样都是店里能买的现成部件。
选民们在触摸屏的平板电脑上投票，投票受到复杂加密的保护。
加密程序让系统固若金汤，黑客无法轻易攻破。不过如果你觉得加密也不可靠，那也没关系，我们同时还用纸质选票做备份。
选民在这款投票机上做出选择后，他们可以看到他们选择的那位候选人，随后纸质选票也进入票箱，在这之后整个投票流程才算完毕。瓦拉赫的同事克劳迪亚·齐格勒·亚塞米安说，安全并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
一个投票系统有多安全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系统不好用，选民投票时不好用，那讨论它有多安全就没有意义。
瓦拉赫团队研发的新型投票机被称为投票星。新投票机旨在提供安全、透明、可查找以及可信赖的投票方式。瓦拉赫表示，投票星不仅比目前的投票机更为安全，而且价格只有一半甚至更少。投票星计划不会在本次大选投入使用。瓦拉赫的团队希望新型投票机将在2018年之前出现在美国的投票站里。美国之音巴拉戈纳休斯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结束之际，俄罗斯总统府新闻发言人迪米特里·佩斯科夫再次向美国选民保证，俄罗斯无意干涉美国大选。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表示，任何关于俄罗斯从中作梗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民调显示，三分之一以上的俄罗斯人相信川普当美国总统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改善。大多数人认为克林顿政府会给已经颇为敌对的俄美关系雪上加霜。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接下来请您关注战场州俄亥俄选情关键，官员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严防舞弊及黑客攻击。美国之音为您现场报道。另外，2016年美国大选除了将选出新总统之外呢，新一届国会也将诞生。美国选战进展如何，能否改变国会的政治版图，请看来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2016年美国大选除了将选出新的总统之外呢，新一届国会也将诞生。国会选战目前进展如何？选举结果是否有可能改变国会的政治版图？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毅华你好。
是的，许波你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了下来，不过各地的投票所的这个投票工作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在今年国会选战的部分，一共有469个席次投入今年的国会选战，其中包括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也就是全部的席次，还有参议院的34个席次，也就是参议院的三分之一席位。那么今年的这国会选举的重点话题呢，就是民主党是否有能力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党位置。那么我们在之前的报道曾经提到说，现任的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都是由共和党来掌控。那么在今年投入选战的这个参议院34个席次当中，有24个席次是属于共和党的，而只有10个席位是属于民主党的。也就是说，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个参议院的席次保卫战难度可以说是比民主党稍微高一些。那么对于民主党来说，除了要保卫现在所有的席次之外呢，还要再至少增加4到5个席位 才能够完成夺回参议院多数党的位置。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在参议院选战的部分呢，有34个席次当中，有9个州的席次呢是最受到瞩目的，其中包括这个因为这9个州是民主党相当有机会可以从这9个州当中取得部分的席位，进而达成夺回这个参议院多数党位置的目标。那么我们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这9个州当中，目前各方都可以确定的是，伊利诺伊州呢是可以说是100%会被民主党来翻盘。现任的这个民主党的现任的这个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在最近几个月的这个民调当中是持续的大幅落后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也就是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达克沃斯。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十分关键的州，还包括了这个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还有密苏里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还有印第安纳州。另外呢，佛罗里达州也被列为这个关键的参议院的这个战场州。不过呢，根据这个最近的民调显示，这个来自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呢是持续领先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因此对于民主党来说，要取得这个佛州的这个位置呢，难度还是相当的高。不过在今晚呢，我们也会将重点这个主力关注在这9个关键的这个选举这个战场州的选情。主持人，
对于这一次国会选举持什么看法呢？易华。
是的，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国会选举同时碰上了这个总统大选。那么这个总统大选呢，对于国会选情呢往往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根据过去20年的这个统计显示呢，总统选举的这对于国会选情的民众对于这个对于民众参与国会选情的部分呢有这个提升的作用。那么往往可以提高这个国会选举方面的投票率大约15%到20%。那么民众对于国会的这个选议员的这个支持倾向呢，往往也和他们所这个投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政党的倾向呢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在北维吉尼亚州采访了一些选民，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选民对于今年国会选举的部分有什么持了什么样的看法。
I did lean towards Democrats. I really feel that we need
我比较倾向于民主党，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应该投给愿意和现在政府合作的议员，而不是投给那些为个人利益的议员，或者那些纯粹与执政党或领导人作对的人，那些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那样完全不合理。
Either for own personal gain, just oppose everything what the leadership o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does, it makes no sense.
Well, I voted Democrat because
我投给民主党，基本上我认为他们的政策比共和党的政策来得更好。
国会选举部分，我直接投给共和党。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今天早上在各地的这个投开票所呢都出现了许多这个大排长龙的民众来参与投票。那么今天晚上呢，国会选举的结果也将分晓，因此呢我们也会为观众朋友们持续掌握。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今年10几个州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这些法律要求选民投票前先出示身份证明。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辛姆金斯从战场州之一的北卡罗来纳州发来的报道。
大约30个州的选民如今要求在选民获准投票之前必须出示一份政府颁发的并且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自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提出这项要求。
There were some who said that this would be a way.
有人说这是防止人们非法获得投票权的一个方式，比如不让投票权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所以突然之间，人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应当要求选民出示身份证明。
不过，在2013年实行了严格的选民身份法的北卡等州，一家法庭今年早些时候推翻了这项规定，并裁决说这种规定是歧视非洲裔美国人。一些黑人选民说，这种法律带有种族主义意图。
Suppress, fear, intimidation.
这是压制和恐吓我们。他们怕什么？请让人们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吧。
不过研究显示，乔治亚州历时10年的选民身份法并没有造成多少压制投票的结果。
就乔治亚州的选民身份法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没有造成负面效果。事实上，自从选民身份法通过之后，乔治亚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反而增加了。
支持严查选民身份的人士说，这些规定是为了排除大面积的选举舞弊。 不过批评人士说，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大面积舞弊。无党派独立选民斯科特·赫里克说，只有蠢人才会去作弊，因为惩罚是严厉的。
我冒着坐牢的风险去冒充别人投票，这有什么好处？
北卡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普莱斯比说，选民舞弊不是个问题。
有不同种类的选民舞弊，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发生的是人们亲自到投票站去假冒别人。
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将观察选民身份法是否在今年的选举中对亚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选民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北卡州格林斯伯勒报道。
这次选举除了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之外呢，还有许多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在马里兰州，华裔家长向选民解释选举教育委员会的重要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的图片报道。
GT programs open to everyone in the school system, okay? There's no lowering of the bar. They're not lowering the standards for the GT program. They're allowing parents of children that might be qualified to be aware of the program to try and apply for it.
机会都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机会。你可以向不同种族的少数民族去介绍那种机会 GT 的但是我觉得最后决定的应该是从你要有一个客观标准。我觉得的衡量标准不应该看肤色，是有一定教学方面的那些衡量标准，我觉得是更重要对所有的人。其实我想别的孩子也会接受这个。
Grades are one aspect of an education for a child. The rest of the education is being able to get on the bus in the morning and being ready to go to school and enjoy that experienc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my wife is for.
但是如果你是按照肤色，就因为这个肤色的人种他们学得更好，然后限制他们这种机会，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不公平。
Board of Education?
Yeah, thank you. 我今天已经碰到30个人，他说我不投了，我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也不关心，他也不知道昌体冲过来一个他整个预算的一半差不多要投在教育上。我们投的property tax 里头很多就是用来教育了。我觉得在美国这么长时间，我们应该做了公民应该尽一点这种责任，所以我就一直晚上有时候也跟朋友一起出，我感觉非常好。在发传单的人当中，其实少数民族很少。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人家都说亚裔亚巴的种族，但是这一次你不管到哪个投票的地方，你都能看到中国人的面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我今天没投，我就要等到7月8号再投，然后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从我自己孩子长大的过程，我就知道他们以前从来不投票的因为我没有给他们做榜样。但是这次告诉他们选举是多么重要，也是一个权利，也是他们应该珍惜的，所以他们今年投票了。还有家长有可能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与，是非常好的事情。我带着我的女儿发很多传单，我觉得对她来说是这一年就飞速的成长。
接下来我们请林峰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峰。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即将在几个小时后揭晓，希拉里和川普谁能问鼎白宫？新总统上任后，美国在经贸、外交、战略上会做出哪些政策上的调整？对全球经济战略格局有哪些影响？美中关系又将何去何从？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学者和评论人士为您盘点2016年美国大选，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准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华盛顿特区的美丽夜景。